主要我们真是满心，晚上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要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里面深处也有一个爱慕，就是巴望在我们生活中能把你自己彰显出来，主要让我们真是活着，就是为着你的自己。亲爱的主，求你把那个奉献的心智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若是不能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许多的问题我们没办法解决，我们也没有办法把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从我们的生活中把它彰显出来。我们的姊妹写了美好的诗歌，给我们有何等样的一个提醒。主，我们知道这是今天基督徒在地上生活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主啊，我们求你吸引我们的心，但愿在地上不多的日子我们跟随你，天天都为主活着，天天都希望能更多把你自己彰显出来。主，我们求你晚上在这个聚会中人就对着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在你的手中，你有厚厚的膏油涂抹，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起啊，本来是要读这个历代志上下啊，历代志啊，那我呢，先在这两卷书啊，我们要进入它的内容，往后去啊，有两位弟兄会交通这个。那么我现在给弟兄姊妹们呢，先做一个总论啊，因为这个历代志是一卷蛮特别的一卷书啊，所以呢，我今天晚上呢，把这两卷书的所有的内容做一个总论。那么然后呢，下面弟兄们会顺着历代志上下呢，给弟兄姊妹们会有更详尽的一点一点的解释。我们知道圣经中有很多历史书，那么有的历史呢，它是记载着当代所有的实际所发生的事情啊，这个我们一般在世界上称它为通史啊。我想我们都读过书，很多人读过书啊，你在学校里面读过中国的历史是吧？那么中国的历史呢，有的是通史啊。那弟兄姊妹们，那个就是根据过去的人所做的事，他们所发生的一些的情况，那么这些写历史的人尽可能的把当时代的那个真实的情况把它记录下来。我没晓得今天在世界上啊，许多国家都有历史，但是没有一本的历史是绝对准确的啊，都是很困难。但是他们大概的把那些历史告诉我们的时候呢，已经给我们有了一个印象啊。像我们中国人古代的历史很长，有很多的事情呢，那么根据了这些记载呢，我们就能略略的了解一些当代的那些生活。那么圣经中也是这样，圣经中有几卷书呢，是记载这个当代的一个历史啊。比方说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啊，这是我们读过的啊，这个历史啊。那么诗诗记也可以算是一段历史，还有约书亚记啊，也算是一段的历史。虽然他们记载的都不是那么样的全面的，但是呢，至少让我们知道了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这里会有历代志上下的这个记载呢？好像我们觉得还有列王记上下，对吧？ 其实我们觉得列王记上下呢，耶利米已经把以色列人这个历史大部分发生的事情都已经记载下来了。那么为什么会有历代志上下呢？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说，读到这个历代志的时候，感觉说好像很多东西前面已经讲了，为什么还要再重复？虽然它其中内容上面有一些的增加啊，那么有些减少，但是呢，为什么还有这卷书呢？好，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告诉弟兄姊妹啊，这个历代志上下这段的历史叫做回顾的历史，回顾的历史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一卷书呢，是谁写的呢？我们知道是以斯拉写的啊。等一下我会弟兄姊妹会读一点经文啊。那么这以斯拉呢，对历史做了一个回顾。为什么他要做回顾呢？我想我们这个等等会做比较稍微详尽一点的解释啊。那么现在呢，请弟兄姊妹哈，这个打开历代志下。
Recording in progress。
现在请弟兄姊妹打开历代志下第36章最后一章。我们读这个22节和23节啊。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好，那我们再看下面以斯拉记第一章。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啊。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弟兄姊妹，你读完这两段话，你们看是不是都一样的啊？所以因此呢，这个证实了啊，那么历代志上下呢是以斯拉写的。那么他写这段话的时候呢，正是以色列人呢被掳70年之后啊，那么以斯拉呢就重新回忆过去以色列人的历史啊，那么所以他为过去这段历史做了一个记录啊。那么他做这段回顾历史的记录啊，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为了解释一些事情。所以回顾的历史就是解释的历史，因为它有个特定的目的的啊。因为这里呢，以斯拉所以要重新把这段历史里面的一些事故写下来呢，它是有它的用意的啊，是为这个特定，为这什么特定的目的呢？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这个日子蛮长的了啊，可以好几代的以色列人在那里了，是吧？他们远离了巴勒斯坦地，远离了耶路撒冷，到巴比伦的这个帝国里面啊。那么经过了这么漫长的日子之后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可能很多东西就慢慢都忘记了啊。那么当然他们那个时候有会堂啊，据说这个会堂后来也是以斯拉在那边他们出的主意弄的会堂，保留 犹太人的这个文化传统，所以呢，他们在会堂那里每一个安息日聚集呢，诵读先知书啊什么的，他们在那里还维系了一些，但是呢，大体上面来讲的话呢，他们对过去的历史呢是比较模糊的，所以呢，以斯拉为着犹太人，为着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啊，不使他们忘记神的作为啊，所以呢，他就重新把这段的历史呢，那么把它这个写下来了。那么这段的历史呢，因为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中间呢失落了很多东西啊。那么当然你在外邦之地啊，这个也遭受破坏啊，这个巴比伦呢也破坏了这个犹太人他们的信仰啊。所以以斯拉有一个心愿啊，就是把这段历史写下来之后呢，让经过70年以后的这些犹太人的后代呢不忘记神的作为啊。那么这两卷书啊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啊。我们知道以斯拉写这段话的时候呢，给他们有很大的激励。那么如果我们读了历代志上的时候，我们知道前面一章到九章是很大的家谱啊，等等，我要把这个家谱的意思给弟兄姊妹们稍微解释一下。然后后面有两段重要的这个记载呢，就从十章以后记载的大卫啊，一直到29章记载大卫年间的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那么记载大卫年间发生的事是什么呢？那么特别借着大卫呢，要写明那个侍奉的道路啊，因为神拣选以色列人就是为了侍奉，但是经过70年之后呢，可能他们就忘记怎么侍奉神了，虽然他们知道他们是犹太人，但是不知道怎么侍奉神，所以这一段里面包含着很重要的一些的意义啊。这个呢，我想我会留给弟兄们他们去解释这一段的侍奉上面，在大卫的年间啊，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啊。那么我们知道神借着大卫所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恢复的工作。在大卫年间，以色列人的侍奉可以说是最完整的，所以他把这个记载下来啊。那么讲到侍奉上的恢复，然后呢，我们看见在历代志下的时候呢，特别从第一章到第九章那里讲到所罗门啊，讲到所罗门怎样建造圣殿啊，所以这个是建殿的一个恢复，前面是侍奉上的恢复，后面建殿的恢复。然后呢，从第十章开始啊，到历代志下36章呢，就记载着大卫的后裔啊，那么许多列王的这些故事。那我们知道从那里呢也告诉我们以斯拉告诉我们以色列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这些王怎样把这个国家带到失败的光景中。但是呢，在这个失败的光景中呢，也有几个好王啊，他们做了一些的复兴的工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历代志下呢，后面这一半呢，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一个激励啊，是一个大的给一个激励啊，那么呢，也是一个大的提醒警戒啊。所以历代志呢，我们大体上面看见它是一个完整的思想，就以斯拉呢，就想要用过去的历史来说话。我们知道在今天啊，我们所在的国家或者社会啊，大家也很注重历史，是吧？这个我们中国人常常很喜欢用过去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呢啊，那么来讲述现在人，警戒现代人，激励现代人啊。以斯拉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的这个 70年以后的这个情况是需要重新被提醒的，因为没有这个历史的提醒，大家都忘记了，也不知道该怎么侍奉。所以以斯拉写这个历代至上下，这对后来被掳归回的人来讲了，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你看见如果往后续我们会讲到像尼西米啊，他回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就是完全根据以斯拉的所写的这个历史啊，把所有的祭司的职分重新恢复起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呢，圣经中为什么记载这些历史呢？对我们今天也是重要的提醒啊。我们从这个历史里面可以看见神有他的心意，还有神在每个世代不同情况里面，神有他自己的工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读这个历代至上下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明白这个啊，就是这是一段回顾的历史。那么这个中间呢，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啊，就当你这个读大卫这一段的时候呢，诶，我们看见没有讲到大卫的失败，对吧？我们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啊，那里讲到了大卫的失败啊，他这个夺取人的妻子，对不对？犯了淫乱的罪啊。但是呢，在历代志里面没有记载。那么对所罗门也没有这样记载。我们知道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呢，随从他的妃嫔啊，那么去拜这个外邦的偶像。哇，那个失败是很厉害的。但是呢，当我们读到历代志下的时候，他也没有记载他的失败。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况呢？那弟兄姊妹们，那么在这里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呢，以斯拉希望给神的儿女们带来正面的提醒，正面的激励啊。他把他们的失败呢、软弱交给神，他不要评论啊，交给神来审判。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们今天也是重要的提醒，因为教会历史中啊，我们看见很多侍奉主的人啊，他们都不完全啊，有很多侍奉主人神用他，但是呢他们生活中啊也有很多失败啊。弟兄姊妹们，所以这里又给了我们一个原则啊，那么呢，我们也不需要去评论这些人的失败，我们用他们的失败作为一个鉴戒提醒啊，别人失败你警戒，告诉你不要犯这个错误啊。但是我们要注意神在他们身上怎样用他们啊，那个你不能把他这个完全的把他否认掉啊。我曾经碰见过一个弟兄啊，不过他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生前的时候呢，他就是凡所罗门写的书信都不要看。这很特别啊，他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呢，读到箴言，读到传道书，读到一个雅各，他说这个不读，这个人是一个失败的人，对不对？不要读他，不要读他，不读他的东西，他就真的不读。不过后来呢，他也是稍微领悟了一下，所以后来他还是读了。因为你心里面一个矛盾，对不对啊？这个人这么糟糕啊，犯这么样可怕的罪，那么他讲的话还能信吗？那这是今天神给我们一个很矛盾的一个现象。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神怎样用一个人把神的心意表明出来了，而你啊还不能够因受那个人的软弱失败的影响。你看看这个真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形啊。所以以斯拉的用意就是说呢，他的失败软弱我们交给神就好了，让神审判他，我们不是审判官，我们不审判。但是呢，主借着他说的对的话你还是要听的。比方说今天啊，举个例子来讲，有些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人你很厌恶他，讨厌他，对不对啊？你觉得他生活不好，很败坏，但是当他说感谢主的时候呢，你还要说什么阿们？ 这句话没错，对不对？他感谢主，你还是阿门，你不能因为他这个人的光景这个不好，那么你这句话不阿门，那就不对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我过去读教会历史上的很多人的这些传记啊，我对他们的心中是非常的这个敬佩的。但是到后来有一些传记的作者呢，把他们生平中间的软弱失败呢一写下来了，哎呦，我一看到那个我就觉得很失望啊。那么因此呢，就在我里面开始打了个折扣了，我就他的书不能读了，对不对？但这个是错误的。主借着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他这个人你可以不接受，但是你不能不接受主借着他们所做的事情。这个对我们来讲啊，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看以斯拉就是这样啊。以斯拉在这里记载大卫，记载着所罗门的时候呢，完全不提他们的失败和软弱。啊，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的。所以你读这个历代志的时候呢，你不要受这个列王，受这个撒母耳记的影响，诶，大卫的失败怎么不讲呢？对不对？所罗门的失败为什么不讲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一方面也受警惕，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所以呢，只有主耶稣是绝对完全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全的啊。当然这里面需要有分辨啊，也需要有分辨。那有的人呢，人不对了，讲的话也不对了，那你是人和话都不能接受的啊。但有的人呢，他所传递的信息，他所传递主的信息是对的，但这个人的光景呢是不完全的。那么这个呢，你就需要像以斯拉一样的来接受。但是你知道我们人很难呢，因为我们看见他的不对，我们会把他全部都丢弃的，对不对？不仅弃绝那个人，连他所说的东西 也都弃绝了，那就是犯的错误了。所以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历代圣经里面有历代志的这书啊，你看见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因为什么呢？以斯拉要我们看见神借着大卫，借着所罗门，他们所做那个正面的事情，那是神的心意啊，你非要注意，非注意不可。所以有正面的一个激励啊。所以弟兄姊妹，往后下去，往后去你们读这个历代志的时候呢，啊，我们希望弟兄姊妹都把这个原则牢牢的持守住，好吧？牢牢持守住啊，这个对我们今天在跟随主的路上会有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啊。不过好，现在呢，我要和弟兄姊妹讲，进入这个历代志上呢，这个大多数弟兄姊妹呢，可能都会觉得很为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历代志上啊，这个第一章开始啊，一直到第九章啊，是个很大的家谱啊。我们觉得圣经中最难读的就是这一段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读这个家谱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一个名字都把它读过啊？啊，很可能我们许多弟兄姊妹们，这些人是谁我们也不认识，对不对？哎呀，并且这个里面这么多的人的名字，读起来很枯燥无味的啊。就很多人读到历代志上的时候呢，都从第十章开始读，这个前面不读了啊。我以前也是这样，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有弟兄们鼓励我读圣经，那我的激励，我说好，他说你一定要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这么读啊，那我就开始读了，那我就读读读，开头读读读读的，一读到这个历代志上，完了，啊，到了这里这个大家谱啊，就把我挡住了。我说主啊，你这是为难我们，你把这么大个家谱放在这里干什么呢？这些人我也不知道是谁。所以本来我读得好好的，到了历代史上就断了。这一断就停了很久。 所以呢，过了一阵子，弟兄们又鼓励我们开始读圣经，我又开始读创世纪，怎么读读读，一读到历代志上，又停了，读不下去啊！你知道这个前后经过多少次？经过五次，每一次读到历代志上，我就停在那里了。那后来呢，我就干脆跳过去了，不读了，算了，就从后面读起啊。哎呀，弟兄姊妹们，神并不是为难我们啊！这段的话记载是有它的用意。当然，对犹太人来讲的话呢，比较有意思啊，因为这个可以让他们认主归宗的。因为犹太人70年之后啊，那么在被掳的时期当中，他们有很多都忘记了。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我们能记得我们祖宗记到第几代啊？有的人家谱蛮完全的啊，那么。我好像我父亲告诉我，我们家的家谱给记到第五代，哇，那已经不得了了。他曾经有次想把它写，但结果他没写，就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呢？啊，祖先是什么人呢？啊，那么犹太人呢，对于这个家谱非常重视，因为他们要讲究这个血缘的正确，你一定要是犹太人，所以这个家谱呢。那么我想第一个用意给我们讲，你是家人，你反正列在家谱中的你就是家人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读一，现在再来读一节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啊。所以我们看见啊，在马太福音，在新约圣经一开头啊，啊，神就把一个大的家谱，又把一个家谱放在这里了啊。弟兄姊妹们，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啊，这就告诉我们，第一个就是家，什么？你是家人，你才是这个家里面跟这个家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在神的家中，对不对？你是怎么样进入神的家中的呢？因为圣灵重生，你有了主的生命，是吧？我们有生命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是家人呢，对不对？不然的话，我们顶多做朋友，是吧？你不能说是家人，是吧？家人的话呢，一定是有血缘关系，有生命关系。所以圣灵为什么要重生我们，把一个生命赐给我们呢？就让我们成为神家中的人。所以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啊，我们是不再是客旅和寄居的，那是神家中的人。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称弟兄姊妹嘛，称弟兄称姊妹，是吧？因为这是有生命的关系的啊。这不是一个什么组织的关系，是有生命的关系的，所以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家中，所以今天呢，按照我们肉身上面来讲呢，比方说我姓孙，我在孙家的家谱里面，但是就着我的蒙恩得救来讲的话呢，我乃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你也是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是家人啊，这非常重要。所以你知道吗，我过去很多年呢，我最不喜欢呢，因为基督教里面常常称彼此称作教友，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做教友的？不是，我们不是因为什么信仰一个什么同样宗教大家来做朋友的，不是的，我们不是教友啊，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是有主的生命的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你就看见神的心意啊，啊，建立一个大的家啊，把所有蒙恩得救人都放在这个家里面，都成为家人，所以我们称神为父亲嘛，对不对？那天父，这不是随便叫的啊，他是我们的父亲啊，啊，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怎么样，有他的生命啊，所以呢，这里的家谱呢。本来是给这个犹太人认主归宗的，失散了这么多年，对不对啊？你说你是犹太人，你什么证据呢？你把家谱打开来，你在这个家谱里面，他就能 算你是犹太人。本来这个家谱呢是70年被掳70年以后呢，那么这个以斯拉为了收据犹太人的心而写的一个家谱。但今天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有另外的一个意义啊。弟兄姊妹们，神荣耀的旨意里面我们多次讲过有两个重要的思想，一个就是家，一个就是国啊。我们是神的家人，我们与圣徒同国啊，然后太荣耀了，弟兄姊妹们，这太荣耀了。所以但我们现在讲，先讲家谱啊，就是我们是家人。那么这个家谱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啊，弟兄姊妹们，这家谱说明是什么呢？说明是生命的源头和生命的延续和发展。所以你会看见他就什么人生什么人，又生什么人生什么人，对不对？你看第一节就第一章第一节，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挪士，以挪士生该男，该男生马勒列生亚列啊。虽然我们这些人都不认识，对不对？但是呢是家人啊，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呢？他们第一个，他们从亚当出来的，亚当是源头啊。后面呢这个生什么生什么，就是一个延续，对不对？然后我们看见不仅延续，他们还有发展啊，到后面发展，像雅各那么一个人生了12个儿子啊，那么就有了一个大的发展。所以这个家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请你们打开这个历代至上，好吧，历代至上啊。那么我们晓得啊，这个神非常注重这个源头，因为这个呢跟我们的侍奉有关系。因为我们的侍奉是根据生命啊，但是呢神要告诉我们，你侍奉的生命的源头是什么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呢我们看见第一章的这个第一节里面呢，先讲到亚当是亚当是我们人类的祖先呢，对不对？他是一个生命的源头，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亚当堕落了，所以亚当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堕落的人类。但这个堕落的人类呢，他有他的智慧，有他的才干啊，有他的经验啊。那么如果今天呢，你的侍奉生活是根据亚当这个源头，我们在世上的人的生活就根据亚当这个源头，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侍奉主啊，你要注意那个源头从哪里来的。今天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地上的教会很多侍奉的源头人就从什么？从亚当来的。我们知道如果以亚当做源头是错误，所以我们现在发现教会中有很多天然人的智慧聪明，人的智慧，人的聪明，人的才干，人的经验都进到教会里面来了，对不对？结果呢造成了个基督教，这是2000年教会历史上所犯的一个错误。因为什么？你这个源头不对呀，你这个源头从亚当来的。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被称作什么？末后的亚当。他是第二个人，末后的亚当。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来呢，他把亚当这个族类给他结束了，所以他叫末后的亚当。主耶稣是最后一个亚当，这个最后亚当呢钉在十字架上了啊。所以这里就给我们提醒了，这侍奉的源头，说这个家谱很重要啊。第一个告诉你们源头，如果你这个源头是这样，它也会发展，有另外一种的发展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这个家谱给我们这些重要的一个提醒啊。然后呢我们看这个第一章的28节。这28节说什么呢？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和以斯玛利。这里28节出来的另外一个人叫亚伯拉罕。那么圣经中啊称亚伯拉罕为什么？ 信心之父，对不对？对，他又是另外一个源头。所以在亚当这个堕落的族类里面呢，主得着的一般人是有信心的。所以呢，从亚伯兰出来是个信心的族类，你看嘛，圣经这个家谱记载很有意义啊。现在插出去了一个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啊，都是从人类的历史中插出去的，你知道吧？我们是插出去的，你不属于那个族。现在我们怎么样跟着亚伯兰？所以我们知道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亚伯兰是信心的祖宗，因为他的信心神称他为义，对不对？但是从亚伯兰开始起，神的旨意被显明出来了啊。所以在亚伯拉罕的这个身上呢，最重要的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迦南地，神把他带到迦南地，迦南地是预表神的旨意的，还有一个呢，生了以撒。这个以撒呢，我们知道是100岁才生的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出于人意，是神的意思的啊。那么在这里呢，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和以斯玛利，这个就是的，这给我们这个重要的提醒啊。这说明我们基督徒虽然蒙恩得救，我们里面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像以撒，以撒是应许生的啊，这个不是凭着天然生命生的，但是我们里面怎么样？还有什么以实玛利的生命，旧生命在这。对的，弟兄姊妹们，你看见我们这个基督徒啊，神的话很有趣啊。你仔细读，你就发现从亚伯兰生出来，虽然是信了主，但是它里面还有两条线。所以今天在我们里面很清楚，你的生命是跟着以撒呢，还是跟着以实玛利？虽然你是信心的主，现在我们不是讲外邦人了，刚刚讲亚当所指的外邦人，对不对？现在呢，亚伯拉罕指的信主的人，信主人里面呢，你看见吗？你的源头你是从亚伯拉罕，你应该是凭信心跟随主的。但是在我们生命中有两种不同的情况，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以实玛利是怎么来的，对吧？因为当初神要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嘛，结果呢一直生不出来啊，这个他的姊妹，他的太太妻子莎拉就着急，反正叫撒来的就着急了，是吧？那神的话不是落空了吗？他说呢，我就把我的下那个使女夏甲给你了，那么他让他来给你生个孩子，那么你就算了结果呢，亚伯拉罕听了他妻子的话，结果生出以实玛利来了，对不对？神很不高兴啊我们知道圣经讲的神很不高兴，因为呢，这个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呢，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本身所生的。他们说我们这个生育的年龄都过了，这个都一个人100，一个人90，这还怎么生呢？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以撒生出来是一个神迹，这是按照人的生育来讲是不可能的，结果生出来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旧约是预表的意思，这就告诉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蒙恩得救啊，有一个新的生命本来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我们，叫我们有了这个新生命。就从以撒出来的被称作是应许，神应许给他的这个儿子才算。那么这个以实玛利呢，是个出自肉体血气的帮助啊。所以呢，这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但是我们要顺着以撒的应许的这个线走，那我们要防备以实玛利不能容让以实玛利在我们的侍奉生活中产生影响。如果是那个，那么你仍旧在肉体和血气的情况的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并且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从以撒出来之后呢，生命有了延续，有了发展啊。但是呢，从以实玛利怎么样呢，也有延续，也有发展。这个延续发展呢，就是今天的所谓的阿拉伯人啊。所以你看见今天这个一直到今天呢，所以我常常讲全世界的故事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家务事啊。弟兄姊妹们， 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家务事一直影响到今天呢、啊。这个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呢，整天闹事情啊！你看我们最近要看见，对不对？他们这个巴勒斯坦人跟这个以色列人用那个飞弹丢来丢去的啊，那么还在闹事情呢。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家务事啊，所以亚伯拉罕呢没有想到，他好心帮助要帮助神生出来的结果呢是一个难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以斯玛利到今天发展了成为很大的一个也这个民族。所以你看见阿拉伯人的势力到今天也是非常的厉害，并且他们后来产生了什么？产生了回教，对不对？哇，这个影响更厉害啊。那我们知道今天全世界信仰回教的人有好几亿人哦。哇，有的国家像印尼啊、马来西亚这些国家都是回教国家啊，很厉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你在肉体上犯一个错误，你要知道这不是光是一个错误，是个生命，它会生长的，会延续的，会发展的啊。所以我们看见从以斯玛利就产生出两个不同的体系的两个民族啊，出来比这两个民族之间呢一直到今天争斗不休啊，争斗不休，这个呢一直要纠缠到主回来。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过，我去过以色列，一看到耶路撒冷，哎呦，你看见那个情形很有意思啊。这个以色列犹太人跟这个巴勒斯坦人是混杂在一起住的。现在犹太人呢一直想要把这个巴勒斯坦人赶出去，对不对？巴勒斯坦就是不出去，巴勒斯坦人一直想建国，对不对？现在闹得很厉害的啊。我们美国人想在里面帮助，弟兄姊妹们不能帮的，这个帮助会带来难处的。所以你知道吗，今天在犹太人中间很多近前的人，他们都说美国要受咒诅的，因为你美国人帮助不应该做这个事情。因为呢因为他们闹得很厉害嘛，所以美国人一直跟这个以色列人说，你让一点嘛，你让点地给他们。这个近前犹太人说，这是圣地，这是租给我们的地，怎么能让了，一点都不肯让啊。所以呢，你让巴勒斯坦在那里建个国嘛，你们和平相处嘛，这不就大家都相安无事了吗？可能吗？根本不可能。所以呢，很多美国的政客并不懂得圣经啊。你如果读了圣经，你就知道了，这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到了那里就看见，你隔壁邻居就是敌人。你看看大家那么混杂在一起住，一直到今天，你看多奇妙啊。弟兄姊妹，所以你这相信主的话啊。所以亚伯拉罕犯了这个错误啊，这个错误一直影响他的子孙到今天。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这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两个大的族类啊，并且你改变不了他的情况。啊，这个只有等到后来主回来的时候才能解决。不过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晓得，感谢主啊，犹太人中间和巴勒斯坦人中间也有些人信主，信主了就好办，他们信了主耶稣了，他们就成了一家人的，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上次到这个以色列去的时候，我们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地陪啊，那个带我们导游的那个人呢，诶，是一个巴勒斯坦人，他是个基督徒，他就带着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在巴勒斯坦人中间信耶稣的，那么就阿拉伯人中间也信耶稣的，那么呢犹太人中间也有信耶稣，不过呢人数很少了啊。那么这告诉我们，只有主能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弟兄姊妹，但是这给我们今天很重要提醒，虽然今天我们已经不在亚当的这个系列里面，但我们在亚伯拉罕的这个系统里了，对不对？大家小心，还是有什么，有以撒跟以斯玛利。所以你不能跟着以斯玛利走，你要跟着什么，以撒的情况走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再往下看一点啊。你看这个34节啊，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的儿子是以扫和以色列。现在呢，我们看见他这个延续下去呢，从以撒呢，又生出了以扫和以色列。弟兄姊妹就知道了，这个生命不断的分裂，好像在分开，他在延续的开展。结果呢，从以扫产生又产生什么？不，从以撒又产生以扫跟以色列，这个生命又开始分成两支。那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呢，雅各是我所爱的，那么以扫是我所恨恶的，那就告诉我们这个以扫的生命就是肉体的生命。所以从以撒的生命里面还有这个什么旧生命的一个因素在里面，所以会产生出来了这么一个以扫啊和以色列。那么我晓得以扫呢，就等于是以斯玛利下来以后啊，那么从在阿拉伯民族中间又分出来的一个大支。所以我们知道今天阿拉伯这个民族很混杂的，有以斯玛利的后代，也有以扫的后代啊，这个大的混杂的情况。所以你知道这个回教中间他们的斗争也很厉害的，犹太人之间彼此间的不和也很厉害，因为什么？他们来自不同的源头，我们讲的源头啊，所以这个源头很重要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会有不同的这个发展啊。那么虽然你顺着这个以撒的这条线往前走，但是以撒呢，他还是有什么？里面有败坏的因素在里面啊，有以扫在那里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以扫跟这个雅各的故事，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就看见啊，弟兄姊妹们，这两个势力之间呢，彼此之间呢，也是争斗不休的啊。所以以扫代表着肉体啊，那么以色列代表什么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从以扫啊35节那里开始啊，以扫呢也是慢慢的发展出去，成了一个大族啊，成了一个大族。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43节啊，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之先，在以东地做王的记载下面，有比尔的儿子比拉。你就看见在这里啊，这个以色列中间还没有出现王的时候呢，以扫那边已经开始有王了，肉体做王了啊。弟兄姊妹们，这里这个你看多有意思啊，他就说啊，这个以东地做王的，那个以东地就是以扫的后代了，就开始已经做王。所以你知道，你要明白这些，你就懂得罗马书了。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肉体在我们里面做王啊啊。我弟兄姊妹们我们能感觉到今天肉体在我们里面个强劲的力量，对不对？有那个欲望在我们里面支配我们，就很多人犯罪是这个真的受欲望的一个支配啊啊。所以今天呢，在侍奉上我们要躲避这个，避开这个以扫的这种的影响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在这里是这个家谱有非常大的意义啊。那么我们看第二章啊，第二章第一节，他说以色列的儿子是流变西面利位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但约瑟变雅敏拿弗他利加德亚瑟。这里开始12个支派出来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这里没有用雅各的名字，用以色列呢？我们知道神曾经严厉的对付了雅各，是雅各因着受神的这个对付，也就是说经过十字架之后所产生的生命，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啊？神的王子啊。本来这个雅各的意思是抓啊，然后我们知道天然生命都是抓这个抓那个，对不对？结果我们都知道后来神对付他啊， 这个故事，雅各的故事很精彩啊。我们圣经里面读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么神怎么样的把这个聪明的雅各、诡诈的雅各把他改变变成以色列。结果他生了12个儿子，结果产生了以色列12个支派啊，那么呢变成一个大的民族啊。我们知道主的心就逐渐的成型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从这个以色列开始啊，告诉我们，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中是需要有转变的啊。所以以色列代表着一个转变的生命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因着这个以色列生命经历，今天呢，让我们懂得了十字架的意义啊，十字架怎样对付人天然的生命啊。所以你就看见啊，弟兄姊妹，在这个家谱里面，这个延续下来一层一层的，都有它的一些的用意在里面啊。对，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好，然后呢，我想我们呢，就这个跳到这个第三章的第一节。这里第一节是大卫在希伯伦所生的儿子记在下面啊，对吧，下面就不读了啊，他生了好多儿子。你看这个家谱啊，弟兄姊妹们，从亚当开始一层一层一层的下来，到亚伯拉罕啊，然后到以撒，到雅各，到以色列，然后慢慢的形成12个支派，对不对？这个中间又分出去了，有以斯玛利、以扫啊。哦，弟兄姊妹们，这个变化很大，这几百年上千年的这个变化很大啊！你看见这个生命的延续下来，那么在这个大的变化情况里面呢，弟兄姊妹，主让我们要看清楚了，有一些生命的源头所产生的是神所不要的，有一些源头出来的是神所要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从这个家谱里面，希望主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明显明确的一个眼光啊，能看见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啊，感谢神的恩典，他已经救赎了我们啊，用这个家谱那么照亮了我们生命中所有一切的光景，就是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有两个源头的，一个从基督来的，另外一个从亚当来的啊。那么有的呢是从以斯玛利来的，有的从以扫来的，我们知道这些都是要被弃绝，都是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么从这个亚伯拉罕开始产生的这些也需要十字架的工作的改变啊。那么呢，弟兄姊妹们，所以你看见这个家谱具备非常重要的意义，说明源头在哪里，发展延续在哪里，发展在哪里。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侍奉和生活呢，如果你这个源头不对了，你下面的发展起来一定都不对的，并且越过越糟糕，越发展的话越远离神，越发得罪神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给我们何等样的一个警惕啊！我们看见地上教会的光景就是这样，很多弟兄姊妹们就是用世界的力量，用这个亚当的才干，结果呢给教会带来很大的难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家谱具备了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就说呢，历代至上呢，他是讲到那个正确的侍奉，这个正确的侍奉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什么呢，注意的就是这个源头，生命的源头在哪里。所以我们在往后去的服事啊，你要注意到底你的动机意念和你的这许多外面的作为你是从哪个源头出来的啊？我们需要分辨，因为今天基督教里面呢，我们知道这个从也是有点像这个家谱一样，这个已经是发展的非常非复杂的一个情况了。因为怎么你搞不清楚的话呢，跟着那些不对的源头情况呢，结果叫我们受亏损啊。 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家谱最终点到哪里？点到大卫，因为从大卫开始要建立国度了啊。所以呢，以色列人是先从一个家变成一个国的，前面是家的发展，下面才有国的一个表现啊。那么下面这个也很重要，我想这个我要留给弟兄们他们去交通这些啊。因为呢，弟兄姊妹知道哈，这个历代志上的这个家谱，认真的来讲，以斯拉所要表现的是大卫的家谱，这表现大卫的家谱啊，所以他延续到最后，大卫出来了。大卫什么？大卫是一个做王的。那这里面，我想里面有太多丰富的含义在里面啊。那么我知道这个家谱对很多弟兄姊妹来讲是很困难的啊。就今天呢晚上呢，我就特别用了一点时间呢，把这个家谱稍微做一点解释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往后去，我们弟兄们解释说还可以从这个家谱里面有很多领会的东西啊，还可以把它这个再把它补充，里面可以讲的叫我们知道的更丰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鼓励弟兄姊妹，如果可能的话，你靠主的恩典，你把这个家谱仔细把它读一下。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从前是读不了的，后来有一次啊，我真的被主的爱感动了啊。我想这个大家谱里面总有一些东西，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知道全本圣经里面呢，只有家谱这一个面里面东西没有解开啊，其他真理很多被解开，就这个家谱很难。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感谢主，有主的同在，诶，那回呢，我就真正的从历代志上的第一章第一个字开始，第一个名字开始，一直把它读下去。虽然读到后面那个名字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我读的心里面很快乐。诶，到以后呢，主就把这个家谱里面大致的意思就给我显明出来了。所以我今天呢，就把我呢很笼统的啊，我因为没有时间详细再说，很笼统的那给弟兄姊妹一个轮廓式鸟瞰式的一个概念，让我们知道这个家谱原来具备有非常丰富的意义。当然最重要的，弟兄姊妹们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今天已经在这个家中，我们的名字已经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所以你要懂得犹太人为什么这么重视家谱，记载这个家谱所包含的那个实质的意义是什么，好吧。那么好，我想我今天晚上呢，我就交通到这里啊。那么请弟兄姊妹们，真的我们一同读这些，虽然是简介，但你也抓住这个机会呢，跟着把主的话呢给他好好读一下啊。我相信下面弟兄们在带大家进入这个本文里面的一些事迹的时候，让我们看见的更多。好，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谢谢你的恩典，当我们看见这个家谱的时候，我们里面是得着何等样的鼓舞，我们觉得我们是真是蒙到何等大的福气。主啊，你已经把我们放在你自己的家谱里面，我们是神家中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与圣徒同国。主啊，我们愿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知道这个救恩对我们所产生的意义是多么大，也因此开启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在侍奉生活中，主啊，能跟随你自己的生命，以你作为我们生命的源头。主啊，跟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让我们从生活中能够彰显出你自己的荣耀。主啊，谢谢你，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